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1月7号到1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开启美国首都十场演出，普世价值引共鸣。2026年1月7日晚，神韵世界艺术团今年在华盛顿 DC 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的首场演出，吸引了美国首都各行各业的主流人士。在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剧院内气氛热烈，掌声不断。神韵传递的都是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与文化或国家无关。我们都应该拥抱善良、慈悲、开放与彼此尊重，这样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神韵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神韵是人性精神和成就的颂歌，神韵舞蹈演员的高难度技巧令人叫绝，美妙的音乐正在回归传统。今年将迎来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一场伟大的觉醒，一个美妙音乐的黄金时代。演出结束后，观众们彼此分享观看神韵的感受与收获。
神韵牛津首场爆满，国际大奖得主称奇。神韵莅临英国的福音如一缕清风，拂过英国的都市与乡村，唤醒人们对传统之美的向往。2026年1月7号，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今年在牛津的首场演出之地牛津新剧院成为这股清风的汇聚之地，现场爆满，观众反应热烈。当天下午，观众从四面八方，伯明翰、萨默塞特、布里斯托、伦敦、北安普顿、斯温顿、威尔士等地赶来，甚至有从南非专程飞抵英国，还有许多来自小村庄的神韵粉丝。
讲清真相，百姓的心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上午讲真相遇到一位大姐，她看到同修送给别人一个刻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车挂，同修称其为真相葫芦，问我为什么。我告诉她是保佑好人平安的，告诉她现在环境污染、水质污染、食品不知加些什么东西，老百姓身体都处在亚健康状态，再加上假疫苗的毒害，百姓的命都危在旦夕。他很认同，我又给他讲了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天安门自焚是造假，大法弟子被残酷迫害。他一边听一边紧紧拉着我的手，眼泪不停地流着，我也流泪了。我告诉他，人就是神造的，谁残害生命也不能没事，人不治天治，天灭中共，你是他的一份子，就处在危险之中。上天有好生之德，给人一个逃命的机会，退出党团队。最后他退了团队，他依然拉着我的手不放。我突然想起背包里的转法轮，问他是否愿意看，他表示回家一定好好看。中午回到家里，心情难以平静，回想起这位流泪的大姐，非常感慨，历经万劫下凡来的生命，在人世间奔走忙碌，等待着与大法弟子相遇，听明白真相而得救。我的眼睛湿润了，多年来讲真相遇到的生命，一幕幕的展现出来。一，出家为了活命的和尚，路遇一位出家人，送他一个平安葫芦，他何时谢我， 聊天中得知他曾经是体制内的一名干部，因看透了体制的腐败，又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身心受到很大伤害，又无力改变什么，只好选择出家修行得以活命。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大法，自杀自焚都是假的，不改变谁的信仰，信啥都得做个好人，真善忍，要是邪的，那啥是正的呢？诽谤神佛是犯天法的，必被天灭。他退了党。二，不怕死的基督徒。在公交站点遇到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送他一个平安葫芦，他没要，他说自己是基督徒。我跟他谈起了文革时对基督教的迫害，现在又把红旗插在教堂上，无神论的旗帜插在圣殿上，是对神的亵渎。他说自己要是牧师就不让插，怕什么，死也去见上帝了。我称赞他了不起，他说你们法轮功不也一样吗？我告诉他，马克思是撒旦教的教徒，退出无神论的党团队，纯纯净净的信你的上帝，祝他能回到神的天国去，帮他退了少先队。三，不敢挂葫芦的警察。在超市门口遇到一位提一兜菜的小伙子，跟他聊起了蔬菜中化肥农药超标，出口与国内食品卫生标准不一样，专家发明的各种添加剂，放多长时间都不坏的面包，食品卫生监管的腐败，现在得癌的、心梗、脑梗的越来越年轻化。他很认同，我告诉他，按真善忍做个好人，上天护佑善良，多行不义必自毙，退出无神论的党团队，会得到神佛的护佑。他退了党团队，我给他一个平安葫芦，他说自己是警察，不敢挂。四，无法生下儿子的大婶。在市场门口遇到一位农村大婶，闲聊中得知他一个人生活，3个女儿都成家了，老伴儿也去世了，看见有一个小孩跑过去，他伤心地说，我的儿子要不被打掉，孙子也这么大了，当年因超生孩子都要生了，硬被妇女主任拉去打胎，打掉的是个男孩，现在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我劝他别难过，中共欠下的血债老天一定会让他偿还的，按真善忍做个好人，保重身体，会有好的未来的。他退了少先队，而且一再向我道谢。五，要诈派出所的先生。公交车站遇到一位先生，聊天中得知他前些年去外地做生意，回来后发现自己的承包地被村政府卖了，去找村长要回，村长不给，两个人发生了肢体冲突，派出所判他有罪，他咽不下这口气，要炸派出所，不活了。我劝他不要冲动，与他们一起死不值得，善恶到头终有报，总有云开日出的时候。给他看了贵州藏字石的门票上的中国共产党亡，老天在灭中共，记住法轮大法好，会有好的未来的。他退了团队。六，啥都没入的老先生。路遇一位老先生，送他一个平安葫芦，他急忙放进衣兜里，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他说自己成分不好，是地主，竟被批斗了，学习再好，干得再好，也啥都入不了，勉强找一个有肺病的老伴，共产党把我的财产都供走了。我送他一本酒瓶，并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平安得福报的。七，孩子欠了100多万债的老夫妻。丈夫外出干活，结识了一对老夫妻，闲聊中得知他们的女儿是做服装生意的，贷款租了很大的一个商场，刚开业没多长时间就发生了疫情，封控了，3年赔了房租，又积压了很多服装，女儿卖了房子， 他们也拿出了多年积蓄帮女儿还债，还欠100多万没还呢。夫妻俩哀伤与茫然，不知咋办。我劝他们别上火，慢慢想办法吧。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住身体健康，上天会护佑善良的，并帮他们退了党团队。八，想要造反的中年男士，在公交车遇到一位男士，谈起了烂尾楼到处都有，房价涨幅不定，外出打工找不到活干，医院黑患者，老师坑学生，司法不公，百姓生存艰难。这位先生非常激动地挥着拳头说，我就是岁数大了，都60过了，要是再年轻10岁就举旗造反，岁数大了恐怕没等成功就死了。我劝他不要失望，记住法轮大法好，按真善忍做个好人，保住身体健康，一定会看到歼灭中共的那一天，并帮他退了团队。九，骂中共流氓的卡车司机。路边停着一辆开着车窗的卡车，我送给他一个平安葫芦，他抱拳谢我，谈起了疫苗对老百姓的伤害，他大骂中共流氓霸道，当时不打不让上班，不让出行，还得签字自愿打，打出毛病了没人负责，没人管了，这要是老百姓惹这么大的祸，还不打死你，都得株连九族。我告诉他，中国的法律都是保党保当官利益的，都是用来镇压百姓的，自杀自焚都是陷害法轮功的，记住法轮大法好，会有好的未来。他退了少先队。十，看门大哥听到的预言。路过一个单位门口，遇到一个看门大哥，谈起了中共的腐败，对百姓的搜刮，简直榨干了百姓的骨髓。过年不让放烟花爆竹，不知怕什么。他小声而神秘地说，预言都说了，共产党最后一席，他就要灭亡了，他能不怕吗？我告诉他，法轮功早就讲了，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非常爽快地退了党团队。快到中午12点了，我赶紧打坐结印，平复一下心绪，回想起那一个个无奈、痛苦、悲伤、愤怒的面孔，深感昔来幽灵中共邪党对中国百姓是怎样的残害，同时也感到邪恶的中共在百姓心中像春天的残雪一样快速的消融，百姓心灵深处那份良知善念在复苏。严冬已逝，让我们与更多的众生迎接那仙乐响起、今年盛开的大法春天的到来。
当年练功点，真有神仙来练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曾写过一篇《练功点上的神仙》，投给政见网，分享当年在练功点见到一位半成老者的神仙和我们一起练功。那位气质不俗的老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时我看见他的背影，就非常想和他说话，以至于练完功，我站在原地不走，望着他的背影，等他回头，我还很专注地望着，但他还是在我低头的一瞬不见了。第二天去练功点，我还特意寻了一下，没有看见那位老者了。以前在练功点，我未见过这位长者，后来在练功点也不曾再见过，也许他仍然在，只是换了形象，我认不出来了。这次分享的是一位中年男士，我看着他遁入了另外空间。有一次傍晚我去练功点，同修们已经在练动功了，他们是先练静功，然后练动功的。 我来晚了，就站在练功人群的后面练。我的左边站着不少人在练，最后一套功法练完后，我转头看向左边，左边空荡荡的，竟没什么人。就见稍远处有一个穿白衬衣的中年男子，他附近有两个人影一晃不见了。我想是我眼睛看花了。那个穿白衣服的中年男子看起来大约38岁到40岁，身体很壮实。我看见他突然脚离开地面，可能有10来寸，也许更高，身体像缩小了点似的，瞬间隐去了。他也看见我在看他，但来不及避开我的视线了。我没有惊奇，心想同修用功能把自己藏起来了，不让我们看见，我就回家了。当时我清醒地记起师父告诫过我们，对功能不要崇拜，不要去求，所以我一点都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也从未对任何人讲起过。后来学师父的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师父说，当初大法弟子的练功点上有很多人来，有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谁，练完功了一转眼就没了。许多神真的想当大法弟子，但是当不了。我一下一起在练功点曾见到过两位同修练完功瞬间无影无踪的事，恍然大悟，原来是神仙到我们的练功点练功呀。当时那个练功点大都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大约傍晚6点一过就开始练功了。那时我20多岁，是上班族，参加傍晚集体练功几乎天天迟到，总是站在练功队伍的后面练。而那些来练功的神仙也是站在练功人群的后面练，我老是迟到给撞着了。那时我到练功点，常常感觉人很多，场面很壮观，可是练完功一看并没有多少人，还以为是自己产生的错觉。现在想来还真是很多人在练，不过他们练完功瞬间就不见了，可能在前面练功的同修还从未看见过后面的人呢。
闯过突如其来的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7年得法的弟子，在我们大陆迫害严重的环境影响下，因丈夫在政府部门上班，他的压力更大，所以家里的环境就更是不好。我也很难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和交流，自己又想做好助师正法3件事，我就和丈夫商量买一台打印机。我说现在好多家庭都有打印机，浴室用起来方便，他也就默认了。就这样，我在家里开了一朵小花，我就在丈夫不在家的时间内打印真相传单，然后找时间出去送给有缘众生。一次在出去送真相传单回来的路上，因着急赶坐公交车，跑了几步追上了车，刚刚站稳，眼前就什么都看不到了。一片雾茫茫的，只有耳朵能听到车里人说话和走动，这种状态来得太突然了。我就扶着车内的扶手一动不敢动，就求师父帮我，然后我就发出强大的正念，铲除邪恶黑手烂鬼对我的干扰和迫害，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就记住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列。当时没有一点怕心，就这样不停地发着正念，心里想着如果公交车到我家小区的时候我还是这样的状态，我就等下一站再下车， 就这样想着，车也刚刚到了我住的小区车站，眼前白雾茫茫的状态慢慢就散开了，眼前什么都清晰可见了，一切恢复正常，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心里那个高兴啊，感恩伟大的师尊，也真正体会到了师父的无边法力。多年前在我没退休的时候，一次中午回家给孩子做饭，刚刚走进楼道内，就遇到两个年轻人送广告传单。因为那个时候给家家户户送传单的特别多，也就没在意。可是当我用钥匙开门的时候，这两个人突然间头上就戴上了红色塑料袋，手里拿着传单直接闯进屋里。我还在想送传单怎么还往屋里进什么呢，正想着呢，这两个人就掏出一把一尺多长的刀，然后就搂住我的脖子，刀就放在我的脖子上。当时我没有害怕，就在心里喊师傅快救我。这时孩子在楼上听到楼下有动静，就下了楼。因为我家是越城的房子，每次我中午回来，孩子都下来看看我。那天因为我买了一些鸡蛋，就没有背包回家，身上没有一分钱，家里也没有钱，我就问他们，你们这样想干什么？没等他们回话，孩子看见他们这样对我，就去厨房拿了把菜刀过来。那两个人发现家里有人，吓得扔下刀就跑了，他们没有伤害到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当时真是惊心动魄啊，太可怕了，真是还了一个命债。因为我们当地一个中学女教师在我之前就是这样遇害的，我就在这个有惊无险中走了过来，是师父救了弟子，法轮大法好，感恩师父。
体会师有回天力，作者江西大法弟子。不记得是零几年，同修帮我买了一个带有厚德载物字样的 MP3 小播放器，给我母亲听法练功用的。2016年母亲安详离世，终年94岁。后来我想用它来练功，可怎么都不开机，电也充不进去，小屏幕显黑色，我就求师傅让这个 MP3 起死回生吧，然后就把它放到供师傅的香案的抽屉里去。半个月后的一天，我把它拿出来充电，一下就亮了，我又开心又激动，赶快给师傅磕头，谢谢师傅，谢谢师傅。2025年8月份，我早上在阳台练功，一不小心把这个 MP3 碰到大理石门槛上，因为正在播放，那个声音一下子变成了散射的声音，听不清口令。我连忙关机，只好又交给师傅了，求师傅帮我把它修好。一个星期后，我把机子打开一听，恢复原状，声音洪亮清脆。我太激动了，师有回天力啊，师傅啊，弟子太感谢您了。还有一件神奇的事，2025年11月10日我在展销会上遇到了 A 同修，就请他帮我把三退名单上传，他答应了。我在包里找名单，可怎么也找不到，我有点慌，那可是有接近40人的名单啊，会不会在另一个包里？我安慰自己往家赶，回家翻遍了包包口袋，角角落落也没看到，这一下我的心都像掉了一样，那是近40个生命啊，非常着急。我想起明慧网上有同修的文章，讲用搬运工找回来了要找的东西，可我什么都不会，也看不到，怎么办呢？发正念时，我就想着三退名单那张纸的形状，就想着把它搬回来。
然后我对着空中跟师父说，师父怎么搬呢？我搬不到啊，请师父帮帮弟子搬回来吧。丢名单的那些日子里，我吃饭都没了滋味，原来自己吃什么都是香的，那么多等着得救的生命，怎么会出这种事？12月15日发工资的日子，早上我准备拿卡到银行去取工资，看见了三退名单，就在卡上放着。天啊，我激动的都要跳起来了。师父啊，师父啊，弟子太感谢您了，赶快磕头，磕九个响头。在新年到来之际，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弟子感恩师尊，叩拜师尊。
师父给我接上了断指，作者重生。今年11月22日，做晚饭在切红薯时，不小心将小拇指切下半个指盖。我用右手按住小拇指，寻找切掉的那半个小指肚，最后那个小指肚粘在刀上。因为就我一个人在家，我要把右手放开，肯定会出很多血的。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放弃那半个小指肚，那也是个生命啊，我要救他，不能让他离开我。想到此，我放开右手，将那半个带着骨头的小拇指拿起来，对在另一半的小拇指上，可是血出得太急，对不上。此时我打开水龙头，用水冲洗小拇指，然后将掉下来的小拇指肚对上。我用右手轻轻地对着，我在心里求师父，请师父给弟子将这半截小指接上吧。我就开始默念九字真言，不停地念，很快手指就不出血了，并且半截小指肚不偏不斜对准了小拇指固定下来，好像粘上了一样。我看着眼前出现的这一幕，我惊呆了。我记得外甥女当年割掉半个手指头，到今天还是半个指头，好像手残疾了。我的指头师父给接上了，我几乎想哭。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弟子又让您操心了。接下来我用一块湿巾将断的地方缠住，继续做完晚饭。为了证实大法的超常，我将实情告诉了家人，接下来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没让小手指沾水。一周小手指就基本上恢复正常了。由于自己生出了欢喜心，早上起来告诉女儿，我现在什么都能做了，我已经完全好了。可就在当天的下午，我的小手指被外甥的书包带给勒了下来，当时出了很多血。我将掉下来的半截小指肚又一次安上，这次就没有这么神奇了。几天后，这半截小指肚歪歪扭扭的再一次长上了，可是很难看。我不停地向内找，找到自己还存有很多人心、抱怨心、欢喜心、自以为是、不修口、背后议论人、爱管常人的闲事等等。找到后，我发正念清除他们。又过了几天，我看到这半截小指肚逐渐的萎缩，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天，它彻底掉下来了。我举着手看到的是我的小拇指长得和另一只手的小拇指一模一样，真是太神奇了，谢谢师父。因为当时我曾对小拇指说过，只要它能恢复原样，我就把这奇迹写出来发往大法网站，证实大法的神奇。大法真神奇，师父太慈悲了。只要我们按法的要求做， 师父就会无条件地帮我们的。通过此事，我更明白了修炼的严肃，我们的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如果我要是按照常人的理去处理，我的这小拇指就会残废，就不会是一个完整的小拇指了。家人看到后，尤其女儿说，手指连骨头都断了，也不用消毒，也不吃药，也不抹药，3周就好了，太不可思议了。我说大法就是这么神奇，如果你在眼前，会惊得吓你一跳。流着血的手指用自来水冲洗后，安上断了的那段小拇指马上不出血了，好像医院医生用针缝上了一样。你说这不是大法的神奇吗？家人们都笑了。今天将这个小故事写出来，还有一层意思，望同修们遇到什么事都不能用常人的理去衡量，要按大法的法理去做，一定会出现神奇的。我们是大法修炼者，我们具足一切神所具有的神通，我们是宇宙的使者，我们有能力做好这一切，尽量少让师父为我们操心。今后我会更加精进实修，做好3件事，最后跟师父回家。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修炼中的神奇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一天，我去超市购物，也是为换点零钱，用于做真相币。购完物回来，我想把零钱整理一下，放起来备用。结果一摸兜，钱没了。我翻遍所有兜都没有，我想是不是扔购物小票，扔垃圾桶里了？我又去垃圾桶里找，也没有。是不是开门时掏钥匙带出去了？又开门寻找，还是没有，心想放下吧，是去我的利益心。师父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引自转法轮。我静下心来看了一讲法，看完法我心想，如果是我的，我可以用搬运工把它搬回来。过了一会儿，我想推门看一下，一开门，看钱就在地上放着呢，一张10元的，一张5元的，一张1元的，太惊喜了，是师父看我去掉了利益心，帮我把钱找回来了。还有一次，我要去市里的父亲家，但提前要到同修家去一趟，我就把手机放到了外面，到同修家办完事，我坐车去父亲家，一看手机没有电了。我想坏了，联系不上家人了，家人会着急的。一看旁边坐的人都在玩手机，不好意思打搅别人，心里就和师父说，师父啊，我手机没电了，家人会着急的。因为他们一联系不上我，就知道我和同修在一起，或者是办正事呢。时间长了，他们又有埋怨了，说不好听的，不能让他们造业。我又一想，我身体是个小宇宙，小宇宙中什么都有，需要什么有什么。我把手机伸进衣服里，贴在身体上，又对护法神说，你们也帮我。这时我发出一念，开始充电。过了一段时间，我把手机拿出来，神迹出现了，手机几乎已经充满了，就剩下像粉丝那么细的一条线没满了。我太高兴了，心里对师父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赶紧给家里打了电话，说我手机没电了，刚充完电，一会儿就到家了。到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妹妹他们， 他们也感佩大法的神奇。
师父帮我闯过道道险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96年大法弘传到我的家乡，我们全家三口人都先后得法。那时我是包括乡镇约有3000多人学练法轮功，很多练功点都有同修们晨练的身影。1999年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后，我们不为所动，仍坚信大法。因丈夫是当地义务辅导站的站长，成为公安抓捕的重点。在20多年风风雨雨中，丈夫曾8年被迫流离失所，后被非法判刑8年。我曾4年流离失所，被非法劳教2年。孩子先后2次被非法绑架，被强行关押约3-4个月。能在红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走过来，全靠师父的慈悲呵护。没有师父的呵护，真是寸步难行。回忆修炼历程中的片段，以证实师父的伟大，大法的超长与神奇，证实师父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师父无所不能，以激励自己与更多的同修信师信法，兑现自己神圣的使命。第一部分，转移耗材。2006年9月30日，东北某省公安厅统一抓一批法轮功学员。当天，丈夫同修到省城买耗材，当晚5点回来了。这时有个同修打电话跟丈夫说，晚上有人敲门别开，可能有行动，有入室强抢的。丈夫回来时就看到单元门口坐了一车人，当时还不知道是便衣。屋里有2000本酒瓶，还有大法书籍、小册子、耗材等，怎么办？决定立刻转移出去。我和丈夫迅速用纸箱打包，丈夫用3轮车运到同修家的库房，这过程没人看见，没人跟踪，一共运了3趟。按常理，单元门口一车人早就该发现了，可就是没发现。我们知道是师父看我们有保护大法资料的心，把我们罩住了，他们根本就看不见。丈夫运完回来时，看到便衣在车里，还对他不怀好意的笑，同时有一念打入丈夫的脑中，说你还嘚瑟呢，明天就抓你。第二部分，巧妙脱险。丈夫回来跟我说，外面的车里好像真是警察，我们赶紧想办法离开。怎么出去？我当时想都没想，说我先出去把他们引开，你找机会走。这么多年你都没被抓，不能让他们把你抓住。我没事，有师父保护，你放心。当时有4个电脑笔记本，我俩1人2个挎在身上。我直奔车棚去取摩托车，发现原本一直不锁的公共车棚已被上了锁。这时车里下了一个便衣，紧跟着我，并打电话说女的出来了，抓不抓？这时我就往回走，进屋一看，丈夫已经走了，这我就放心了，长舒了一口气。后来才知道，就在我引开警察这几分钟的当口，丈夫在师父的呵护下避开警察的视线，得以从小区南门走脱。在丈夫脱险之前，怎么走我脑子里一点概念都没有，只知道有师父，没事一定行。其实是师父帮助丈夫巧妙脱险。第三部分，我是打车的，你是开车的。我想我怎么走呢？这时脑子里打出一念，对门那家有出租车，于是我就跟对门的老弟说，我想打你的车出去办事。他说行。这样我打他的车出了小区，他问我上哪儿，当时我真不知道上哪儿去，没有目标。后来想还是先到哥哥家吧。出院时我就被便衣发现了，他们立即开车紧跟在后面。中途司机发现有个车一直跟着，而且只有一步之遥， 司机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修佛的，是佛家高德大法，按真善人做好人，他们要抓好人不让练。我跟司机讲真相，将我丈夫胃癌切除三分之二都好了，司机很认同。这时到了各个家的小区，一晚上七点多钟，后面的车灯直接照到我们这个车里。我拿出五元钱展开给他，故意让后面的便衣透过车窗看清，别连累司机。我怕他害怕，我告诉他，我是打车的，你是开车的，我打的是你的车，跟你没有关系，别害怕。说完我就下车了。第四部分，有惊无险。到了各个家的小区门口，我趁警车掉头没看见我时，进了小区门卫室。门卫是一对老年夫妻，以前我来各个家认识他们，我说我在你这儿躲一会儿。大姐问怎么回事，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外面的车是抓我的。大姐说你跟我讲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是修善的。我又跟他讲了我丈夫胃癌手术后，医院告诉只能活两年，现在都十年了还挺好，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这时他丈夫也回来了，我又跟他讲，他说真是抓好人干啥，病都好了，做好人也没错。我又给他俩一人一个护身符，在师父的呵护下，他们都明白了真相，说没事，你在这儿待着吧。当时我想有师父保护没事，也跟他们说别害怕，有神助。她丈夫不放心，几次出去观望，回来说警车又增多了，约有七八十人，从晚上七点多钟一直到第二天早上，警察一直在小区外守着，还不时地到小区里搜查，在门卫门前走来走去，脚步声吵嚷声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可就是没进门卫室搜查，真是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啊。第五部分，地窖藏身。后半夜一两点钟，大姐的丈夫害怕了，出去看警察走没走，回来说人又增多了，你走不了了。我没动念，我想我一定能走。我看他不稳，我问他家有没有藏身的地方，他说有。他马上搬开桌子，把桌子下面的地板格和木板打开，说这是修管道用的。我一看正好，他就把我顺下去了。这个管道口宽一米左右，深两米多，有管子，里边很宽。我在里面待了四五个小时，又黑又冷。大姐的丈夫很善良，怕里面缺氧，还时不时的打开问问，行不行啊？你吱一声啊。我说没事。他听到我说话了，就又把桌子复位了。反复几次，他说我怕你缺氧憋坏了。我说里面空间大，没事。最后他说我害怕，我不在这儿待了，我走了，这不成窝藏犯了吗？大姐很有正念，说啥事没有，你走你的吧。大姐的丈夫早上五六点钟又回来了，说我不放心呐，那外面那条街全是警车，你走不了了，咋办？我听到后，我不想再让他担惊受怕，我得替他们着想啊，老害怕也不行啊。我决定去哥哥家，我说你拉我上去吧，大姐的丈夫就把我拉上来了。第六部分，你师父来救你了。哥哥家在四楼，我让他们谁去扫楼道，看看楼道里有没有警察。大姐的丈夫不敢去，大姐说我去，他回来说没有警察。于是我就背上电脑从门卫室出来，到各个家单元还要路过大门口，我看到了警车，可是他们却没看到我，神奇不神奇？我在师父的保护下顺利的到了哥哥家，我说明了情况，侄子说我出去看看有多少警察，我让你出来你再出来，不让你出来就别出来。哥哥嫂子侄子侄媳都明白真相，认同大法，都已三退，很支持我练法轮功， 侄子回来说，现在走还不行，你就先在这儿待着吧。我说，我也不能在这儿常待，我师父会救我的，会保护我平安脱险的。话音刚落，侄子突然喊道，老姑，你师父来救你了。我说，在哪儿呢？他说，你看，这不是吗？他手指着窗户外面的一个大跳板，激动地说，这里从来也没有跳板，今天是专门给你搭的一个跳板，你师父来救你了。原来哥哥家的楼房二楼处有一个公共大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能跳到一个仓房的房顶，这个跳板就搭在仓房和旁边新建的小区之间，距离2米左右。我当时那个兴奋啊，真是师父来救我了。我马上背上笔记本电脑，通过跳板来到仓房顶棚，有三个人正在修顶棚，问我来干啥。我说，我在这儿投的楼，过来看看。接着我来到新建的楼区，农民工都在休息，问我干啥来了。我说，哪有门可以出去？他们告诉我，大门在那边。我走过去看，有一个警察正坐在门口擦鞋，我又退回去了。这时看到一个收废品的人，我对他说，老弟，我的腰不方便，你出去给我打个出租车可以吗？他马上答应了。过了10多分钟，出租车就来了。我跟司机说，我的腰不方便，需要躺在后面。他说行，这样我就去了大姑姐家。第七部分，围追堵截。第二天就是10月1日，女儿放假回来，被接到大姑姐家。丈夫往大姑姐家打电话，得知我没被抓，让我和女儿去他那儿。当时我俩没敢在客运站上车，在去省城的路上等车，离批发市场很近，当时已经全城戒严，这里也有警察把守。这时一辆警车开过来，从我们身边开过去之后，警察才发现了我们。这时我们就往大市场跑，警车没调转方向，想从大市场另一侧过去截住我们。市场门口有一对大石狮子，我们立刻躲到狮子的后面，警车没发现，继续往市场里开，我们又迅速跑回公路。这时正好上省城的车来了，在师傅的保护下，我们顺利的上了车。我感慨，这么巧妙的安排，只有神佛才能做得到啊。到省城之后，我们没在客运站下车，半路下车，还得在公路上等通往外地的客车。但这时车已经晚点1个多小时，已是晚上5点多钟了。上车时，车主说不知发生了什么，从客运站出来的都得1个1个被检查。我心里明白，我们是多么幸运啊，在师傅的呵护下躲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搜查。晚上10点多钟，我看到街道上全是防暴警察，拿着枪。这时让车上的人都下车检查。我对女儿说，别害怕，有师傅，咱们发正念。我们没下车，坐那儿发正念。警察问车主，都下来了吗？说都下来了。这时上来3、4个警察到车上查看，在师傅的呵护下，警察没看见我们就下去了。真是如师傅在红营二师徒恩中所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就这样，我们顺利的到了外省，见到了丈夫，在同修们的帮助下安顿下来。我们很快又融入了当地主事正法的洪流中，继续做着我们该做的事。这正是惊涛骇浪神危险，诸佛慈悲护徒儿，势不可挡排万难，正法洪恩天地见。回忆过去，历历在目，惊心动魄，真是一环扣一环。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真是寸步难行啊。那么多的警力对付一个弱女子，在他们看来我就是插翅难飞，可我就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在师父的呵护下闯过了一道道险关。其实这只是20多年来修炼的一个片段，一个缩影。像这样师父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弃鬼神的经历实在是数不胜数， 感慨万千。我悟道，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一定要信师信法，在任何关难面前，一定要先想到别人，修出无私为他的善心。只要符合法对修炼人的要求，师父无所不能。感恩师父对弟子及家人的保护，感恩师父的浩荡宏恩。正法已接近尾声，我还有很多执着心要在法中归正。珍惜走过的艰难岁月，珍惜不多的修炼的机缘，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史前宏愿。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正念救人最安全，作者清心。我今年75岁，1997年10月得法，磕磕绊绊走过了28年的修炼路。迫害刚开始的时候，我曾进京上访，遭迫害后又流离失所几年，但是我始终兼修大法，而且在流离失所期间，还和当地同修一起组建资料点，印资料，刻录光盘，发资料，与附近各县同修交流，共同精进，互相鼓励，跟上正法进程。后来回家后，又积极参与本地的协调工作，除了学法、练功、讲真相之外，还积极参与营救被邪恶绑架的同修。下面就简单谈一谈修炼中的点滴体会。一，在发资料、贴不干胶的过程中，面对摄像头的一点个人认识。这么多年面对面讲真相、做资料、发资料、粘贴不干胶，做三件事，就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们这所居住的城市大街小巷、小区布满监控，摄像头到处都是。奇怪的是，百姓家进了小偷、丢了电动车等，很少能破案。但是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人时，却常常因为在监控中查到而遭绑架，甚至判刑。似乎这些摄像头都是为了迫害好人而安装的。我想，大法弟子是在助师救人，是做宇宙中最正的事，并且大法弟子是有超能力的。我对所到之处的摄像头都用正念对待，重视发正念，解体其背后利用它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不能让其成为阻挡大法弟子救众生的工具。这么多年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粘贴不干胶，我都是在白天做，一直平稳走到现在。目前同修们正在大力做中共是邪教、中共是恶魔的不干胶，有地上扔的，有墙上贴的。我们学法小组人人都参与，大家认识到这是天象的变化，历史的必然，中共必须得解体。师父说，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们是天象变化的行动者，一切都随着师父的正法在动，正法必成，解体邪党。我和几位老年同修时常在上午去大街上贴不干胶，没有对大街上的摄像头的顾虑，没有怕的概念。当我们跳出人的认识，跳出人的这层法理的认识，跳出这个框框，就不受这个低层物质的制约了。师父说，不同层次中有不同层次中的法，法在不同的层次中有不同的指导作用，所以你拿低层次中的理指导不了你往高层上的修炼。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们修的是宇宙根本大法，所以在做正实法的事上，我们不能总用人的理来制约自己，要跳出人的理、人的观念。我们是修炼的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就是立誓不敢挡的。师父说，我们东方人听过这个神话故事，叫做神足通， 你看到一个老头走路，他走得很慢，慢慢悠悠地走，可是你骑马也追不上他，就说他不在一个空间里运动。引自李洪志师傅著作《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所以我们在做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时，思维要进入另外空间，处于神的状态，效果才好。有一次贴不干胶的时候，有个路过的小伙子说，这满天的摄像头，你们注意着点儿。我大声回答，谢谢提醒，那对我们没有关系，也确实对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已经不归三界管，不归人间管了，我们就是救人，救人是我们的目的。425-513-720，我们出去做，人来人往，没有人关注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就和其他忙碌的人一样，自然地做着自己的事。有一次我正贴不干胶的时候，旁边骑车路过的人边骑车边说，那是法轮功的人在贴吧，然后就走了。是同修大力讲真相，世人已经知道法轮功是一群好人，在邪恶的环境中，只要我们保持强大正念，就像师父说的，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如果能把那个心放下之后，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虽然中共想利用摄像头做坏事，但是这个与大法同在时期的生命都存在选择被救度还是被淘汰的问题，所以我们本着慈悲之心去做，与摄像头沟通，也能把摄像头这个小生命救了。我刚才谈到的这个摄像头问题，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和做法。我重点谈了我们在心性上应该保持的正念，但是我们毕竟有人身，那人念人心也会随着不同的环境发生变化，可能这些变化就会让邪恶钻空子。所以在人的层面也要注意安全，但是如果只是注重人的层面的安全，忽视了法对我们内心的要求，那就成了人在做事了。所以明白这个关系，才能平稳地走好正实法的路，才能跟师父回家。二，讲真相中遇到的几个小故事。在面对面讲真相中，遇到不同年龄的人，不同阅历的人，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因受中共毒害深浅不同，对我们讲真相就会有不同的认识，有不同的反应。下面讲几个路人听真相得救的小故事。共产党什么时候解体呀？一次遇到一个人，我跟他讲了真相，他说，共产党什么时候解体，什么时候下台，你们讲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没有灭他呀？我这辈子还能看见吗？我说，是啊，人们都在盼着他倒台呢，可是中国有这么多人，那么多善良的人，加入了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都听信了他的一言堂的宣传，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明真相，这些被毒害的人怎么办？他们有做人的底线，本性善良，是不应该跟中共陪葬的。你知道中共解体意味着什么吗？所有共产党做的坏事，他的成员也要替他承担一份。你想这得涉及到多少中共党团队成员呀？现在就是在等这些蒙在鼓里的人明白真相，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生命才能够得救。如果善良的人都得救了，共产党解体是瞬间的事，这一次次的瘟疫不是在警示人们远离中共吗？只要你足够善良，能认清当前正邪较量中哪个是善，哪个是恶，哪个是好，哪个是坏，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你就是得度的那一个。他解体不是问题，我们的同胞得救才是最重要的。他说，是这么回事呀，你们做的可是一件大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师父。听真相的朋友给我的一个好建议。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中年男子，我说，先生你好，送你一本天赐红福，还有九瓶共产党。
我话还没说完呢，他就迫不及待地说，谁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东西，像我年龄以上的人哪个不清楚，他们不退出也知道他是什么东西，这个中共太坏了，咱们这么沉默不是没办法吗？不过我说的也不那么绝对，像中共体制内的那些贪官，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百姓死活的维护中共，还是大有人在的。现在教育系统整个都被共产党毁了，你们讲真相，应该从小学、中学，包括大学，向他们传播正能量，他们将来才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把这些年轻人都毁了，我们的国家不就完了吗？我说，我们都做正能量的传播者吧。您刚才这番话很感动人，我想你把这些话说给周围的人，也会起正面的作用，启发人的正义感。有这样思想的人，才是真正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呀。一个人做事微不足道，我们共同努力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还有话要说，他有事就急着走了。与一个清洁工的善缘，一次和一个扫大街的人讲真相，他说，我扫大街，有时看到人们扔掉的法轮功资料，我就捡起来，拿回家看。虽然我们领导经常开会，让我们清理墙上、电线杆上、公交站牌上等等粘贴的法轮功资料，还说扫地时看到后也不让我们捡，当垃圾扫走。谁听他们的？谁好谁坏，我们还不知道吗？我是为了糊口才出来挣点钱，我用我的身体给你扫大街，他管得着我的思想吗？我看你们的资料上说的真是那么回事，都是事实。共产党造假都是出了名的，各行各业都造假，把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文明都废掉了。我眼睛不好，看得我眼疼，那我也爱看。我说，正好我这儿有一本《九评共产党》，送给你看吧。他很高兴地接过去，也很顺利地帮他退出团队组织。回头我想，他那么爱看大法资料，眼睛又不好，我把我自己用的小喇叭播放器给他送去，卡里装着酒瓶、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第二天就给他送去了，他挺高兴，一再感谢。大法弟子的正气解体了那人背后的邪恶因素，他得救了。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男士，我拿出真相期刊，刚要和他讲，还没开口说话呢，那个人就说，你是法轮功吧？法轮功反政府，又反党，不要，别给我。我看到他对法轮功不了解，还不屑一顾的态度，我当时正气十足地说，法轮功你知道多少？你了解吗？法轮功被迫害20多年的原因是什么？以前共产党想打倒谁，没有超过3天不倒的。江泽民曾说，3个月消灭法轮功。现在你算算，多少个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人屹立不倒，法轮功手无寸铁，他为什么打不倒，而且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就是因为法轮功太正了，你找不到法轮功的任何违法之处，而且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是人人都需要的。你这么维护共产党，你了解他吗？再早的不说，就说文化大革命，每次的运动都是打压好人，受害的永远都是老百姓，而且过10几年就给平反了。他平反，那正说明当初的打压是错的。法轮功是个信仰团体，修去自己不好的心，争取做个好人，这些人人都看得到。百姓做好人，中共却都不允许，这是一个什么党？法轮功是一个弱势群体，无故受到残酷打压，你从中没说为好人受不公对待做点什么，还反过来维护中共，神怎么看你？将来灾难来时，你能得救吗？我的一番话一下把他镇住了，他连连说，我要，我要，我看看，我看看。给他讲3退，他也爽快地答应了。就是我当时的那种正气一下子把他背后的邪恶解体了，他立刻变了一个人。就像师父说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 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三，陪同家属去监狱见狱中同修。20多年来，本省是全国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之一，本市也有很多同修遭迫害，尤其对非法判刑的同修，我都是积极组织营救，发正念，让有能力的同修针对公检法写劝善信、讲真相、请律师，与受迫害同修家属联系、交流、要人等等。 A 同修被非法冤判重刑，从同修被非法绑架到判刑，我们本地同修一直大力配合营救、发正念、讲真相、写文书、帮家属控告，还陪家属同修一次次到监狱探望同修。有一次我们几位同修驱车千里陪家属同修去探视，得知第二天 A 同修要在当地监狱定点监外医院做检查，我们感到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安排我们能够见到他的机会，是不能错过的。当时疫情依然很严重，出入医院必须做24小时的核酸，我们求师父加持，一定不错过这次机会，加持同修的正念，纯净自己的心态，这是解体邪恶对同修的迫害，救度众生的一次大好机会。我们几个人的核酸顺利完成后，在监护室门口一直等着。 A 同修当时病业表现严重，在电梯门口我们看见狱警推着一个轮椅进来了，轮椅上坐的正是 A 同修，看着他神情疲惫茫然无助的样子，很是心疼。我迎上去叫着他的名字，坚定地鼓励他说，一定要做好，你要知道你是谁。 A 同修听到我的声音，猛然看到我们时眼神一亮，能看出他的兴奋和激动，连声说知道知道，几乎同时他起身就要和我打招呼。同修们的正念给了他力量，虚弱的他一条腿落地，刚抬起半个身子和我打招呼时，管教就马上将他按到轮椅上，呵斥他不要动。此时此刻我们感慨万分，感谢师父的加持，我们来就是要给同修鼓励，坚定正念，信师信法。那时感觉周围的邪恶都瞬间消退了，管教狱警围着他像受到惊吓一样，灰溜溜地上了电梯去检查了。他们知道在这里遇到了大法弟子，心里很害怕，看他们那种慌乱的神情，既惊慌又不知所措，赶紧打电话跟上级联系，后面的检查都没有做，很快又把 A 同修推回去了。这是邪恶害怕了，害怕他们的恶行被曝光。我和家属跟着进了监护室的值班室，要求和 A 同修见面，狱警和管教凶神恶煞的回绝，我看着他们真可怜，被中共洗脑后，头脑里装进的都是中共毁灭他们灵魂的最邪恶的东西，剩下的只有恶了。我们一再要求见 A 同修， A 同修老伴说，不让我们见我们就不走了，你们监狱违法，为什么剥夺我们的会见权、通话权、通信权？我老伴有病了，也不给我们办保外就医。一个狱警说，监狱有规定，他不转化就不让会见。 A 同修老伴说，谁说的？你拿出法律依据来。狱警马上不那么嚣张了，我说，我姐家，指 A 同修老伴，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婿也是你们这一行的，都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他岳父以前的身体什么样，练功后什么样，他们都清楚，可是知道法轮功好又怎么样？面对上边的打压，谁也不敢站出来说话，也不敢来看看老人。说起来，这也是女婿呀，要是儿子，怎么也得来看看冤屈在监狱的老父亲。我说完，有的狱警升起了同情的心，表情变得和善了许多，连说，是，是这样，我们也没办法。最后监狱决定还是不让我们亲自见面，但允许我们在专门的监控屏幕上看看。我们看见了 A 同修，他也看到了我们。只见 A 同修很高兴地在监控中对着镜头 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因为我们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外面等着的同修都着急了，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快中午了还不见我们出来的身影，他们就找人捎信给我们说外面有人。狱警一听马上警觉地问，你们外面还有人？我不假思索地说，有朋友做东请我们吃饭。他们的脸色眼神才变得平静下来。当时我都不知道那句话是怎么说出来的，一定是师父的加持保护了同修的安全，再次感恩师尊，感恩大法。
如何修去挑的习惯？作者杨帆。挑是指买东西的时候挑好的买，挑菜是指在大陆的市场里买菜的时候专门挑饱满新鲜个大的买。有的人买菠菜小白菜的时候甚至一根一根的挑，没修炼之前我也是这样。在常人中我是属于转法轮关于悟那章节里面写的那种聪明的人。师父说，可是现在已经应用到常人中来了，说这个人很聪明，知道领导心里想的是什么，马上就能够领会，在领导面前很会来事，人们讲这是悟性好，往往都这样去理解了。我的聪明不表现在领导面前会来事，而是什么东西看看就会，自己琢磨琢磨就明白了。这个能力用在吃的方面也是一样，吃着吃着就知道哪样的好吃。比如我们小时候，东北的冬天是储存苹果的，每到冬天，爸爸妈妈单位会分苹果，苹果是用筐装的，是一种叫国光的小苹果。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大的小的红的绿的一大筐，吃着吃着我就会发现扁的苹果瓣果饼短的暗红的那种苹果最好吃，所以专挑那样的苹果吃。像转法轮书中说的，因为它尖它也不能吃亏，它也不容易吃到亏，那别人就得去吃亏。我一直为自己有这个让自己占便宜得到好处的能力而沾沾自喜，如果不是听闻师父讲法还一直以为这是对的呢。其实无形中给自己造了很多业。后来得法修炼了，买东西时常人挑自己还是挑，随着修炼的升华该去这颗心了。然后经历了一次事情让我彻底放下挑的习惯。有一天去逛超市，看见有卖栗子的，拿了一个大塑料袋一个一个的挑，专挑那种大的颗粒饱满圆润的拿，挑了一袋买回家去。吃的时候发现每一个栗子上都有虫眼，是生虫的栗子，可我是一个一个精心挑选的，那么仔细不可能有虫眼啊。如果是一两个有虫眼还好说，可能是没注意到，结果是几乎每一个上面都有，真是挑出了问题，这是告诉我不能再挑了。仔细想一想，人的行为是思想支配的，有挑这个行为习惯一定有一个不好的思想导致的，这个思想就是畏思，怕自己吃亏。修炼就是要做个为他的生命，做什么事情首先考虑别人，看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如果为别人着想，应该把好的东西留给别人，应该自己吃亏。而我把好的东西都挑走，剩下不好的东西留给别人，我不但不吃亏，还占别人的便宜呀。这也不符合大法对我们的要求，这哪是一个修炼人的行为呢？认识到以后赶快改正。 师父说过，做到是修，选自红银实修。以后买东西就是大把抓，或者是让卖东西的人给我装，给什么样我就买什么样的，顺其自然，彻底把挑这个不良习惯去掉了。我知道大陆还有些同修和原来的我一样喜欢挑，因为同修交流的时候说过某某不像个修炼人，买菜时还挑菜等等，写出我的经历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共同提高。
神圣的法会，永久的记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圆明。2025年12月25日，在这个吉祥的日子里，我弟成功召开了本年度第二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同修们分享了在各种环境中讲真相救人、参加集体学法的改变，以及大法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神迹。找到了差距，增强了正念，大家表示今后要更加精进。下午1点法会正式开始，先集体发正念，解体一切邪恶。会场安静祥和，大家围坐成一圈，壮观极了，真像一幅美丽的图画。然后两位同修共同朗读了师父的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和神运为什么能救人，整齐清晰有力。另一位同修朗读了自己写的诗《幸福无限》，说出了我们大法弟子的心里话，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接着同修们依次分享自己的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一，在各种环境中不忘使命，多救人。一位80多岁的老同修，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每天都坚持走出去讲真相救人。面对邪恶的迫害，心系众生，无所畏惧，多么可敬的同修呀。一位同修在医院看护病人的同时，利用多种方式给医院其他病人及家属讲真相，做三退，就连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很钦佩。有个同修开网约车，就利用这便利条件给乘客讲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启发乘客的善念，发真相 U 盘救人。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卖苹果时称公平，多为买家着想，同时给有缘人讲大法的美好，做三退，回娘家给弟弟妹妹们和他们的大家族的兄弟姐妹们都做了三退。一对夫妻同修讲真相，互相配合，每个月能救200多人。向世人征集元旦向师父的问候，能有300多条，多好的同修啊。二，大法超常，突破年龄障碍，开出一朵小花。一位同修70多岁，在被迫害这些年里，克服年龄障碍，正念正行，自己学习电脑知识，学会了打印、做资料、下载明慧文章等等，发送三退名单以及问候师父的贺卡，在我地开了一朵不败的小花。三，师尊慈悲呵护，大法显神迹。一位同修出现吐血的病业假象，没守住心性，住进了医院，越治越差，出现了生命危险。他自己悟道，神怎么能找常人看病呢？常人怎么能看得了神的病呢？他坚决要求出院，在出院未果的情况下，全身心的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1个多小时后，在晚上11点30分， 体温由40度降到 37.6 度，到第二天早上体温完全正常，并且吃了米粥和鸡蛋。其实医嘱要求是禁食水的。这神奇的变化震惊了临床大姐，要了九字真言的字条，之前讲真相她还不接受。当天童秀就办了出院，自己打车回家了。在18天后，血色素恢复正常。四，集体学法更给力。一位同修因病业关没过好去了医院，回来后不好意思去小组学法，同修们就帮他在法上提高上来，他高兴的又来小组学法了。还有一个可喜的变化，过去大家都没写过文章，更没写过诗，现在大家认识到写文章也是正实法，清除邪恶救众生的方式，就都拿起师父赐予我们的神笔学着写，用心写下自己修炼中的体会收获。一位同修因妻子离世，这个情老也放不下，通过参加集体学法解开了缠满全身的情丝，闯过了3年来难过的关。他庆幸自己在集体学法中得到了升华，并学会了上明慧网打字，能做很多事情，感到非常充实。他还写了下面这首诗：集体学法更给力，学法使我一身轻，多种疾病全扫净，首先学会做好人，无私无我法理明，集体学法更给力，相互交流理更清，讲清真相就是人，整体配合事更红，邪恶即将被灭尽，正法弘誓近尾声，关键时刻更精进，圆满回天不是梦。结语：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感谢同修的正念圆融，法会得以圆满召开。大法弟子是宇宙中一批特殊的生命，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所以必须要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当好助师救人的主角，真正神起来，跟上正法进程，稳健走好修炼的每一步。
遇事向内找，作者大法弟子白洁。2024年末的一天下午，突然间我的口腔右侧下面的大牙突然剧痛，痛的脑袋都跟着痛，我就在牙部的脸上写了个灭字，并念正法口诀，不一会儿不痛了，心里想，是不是这几天没有注意修口啊？牙痛肯定不是偶然的，一定是有不符合法的而没有生挖。晚上回到我妈妈家，牙又开始剧痛，痛得说不了话。我妈妈看我痛得难受，说家里有管牙痛的药，吃上就好了。我说没事，一会儿就好了，我是修炼人，我这牙痛是我不符合了法，找到原因就好了。躺在沙发上心想，这是没有深挖执着啊，忍着痛在心里深挖，具体是什么呢？说了什么了呢？哦，想到了，这是因为我说了一些修炼人不该说的话。我家里就我和我哥俩兄妹，父亲前年去世，家里只有妈妈一个人独居，我哥在外面居住，前两天打电话说过年前回来，
没过几天又说我嫂子不让年前回来，年后再回，因为我嫂子的妈妈生病也是一个人。过年时嫂子亲人要回来过年，让我哥在家给他们做饭。我听后很气愤，说了些不该说的话。现在向内找，真是不该呀，没有站在他人角度想，只站在自己角度想，那不是私吗？嫂子不也是想全家团团圆圆过个年吗？我怎么那么自私呢？一点也不像修炼人啊。找到后牙突然间不痛了，向内找真是个法宝，找到哪里不符合法，立马归正，一切都好了。我悟到身体出现的不正确状态，包括心里不舒服，都是业力所反映出来的。因为人的一生是生生世世轮回所造成的业力所安排的，就是力按照旧的生老病死的法理摧毁人的意念，甚至于人的生命。而师父把业力分到各个层次之中，利用它来提高弟子的心性，长弟子的功。那么怎么提高心性呢？就用师父赐予弟子的法宝，向内找，找自己的执着心，找到分清消掉，心性自然而然就提高了。就看自己思想中你的念头想的是什么，是用常人的理还是用修炼人的法理来看了。我妈妈看到我没有吃一片药牙痛就好了，我跟她说这就是大法的威力，只有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超常的事情就会在大法弟子身上发生。我身上发生的事让常人看到了法轮功是正法，是能度人的。我妈妈有时间就默念九字真言，身体很好，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这是我现阶段所感，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状态不好，就是学法的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一段时间，我因为要处理好个人工作及救人项目时间上的分配，还要照管好孩子的修炼与学习及个人家庭生活的平衡等等，总感觉修炼状态一会儿好，一会儿修炼状态又不太好，个人修炼状态一直不稳定。自己总想突破，但是好像一直没有太大的改观，个人一度也感觉非常苦恼。后来通过学法，静下心来好好思考，其实还是学法的问题，这就是最根本的问题。原来因为我白天工作时间及晚上参与救人项目的时间的紧凑安排，晚上会一直搞到很晚，凌晨五点还要起床叫醒孩子，先学法后再一起练功。我就有一段时间是把学法时间换到了工作来去的路上听师尊的讲法录音，差不多有三个多小时左右。甚至有段时间我还在考虑更换最新降噪效果好的蓝牙耳机，降低外界环境的干扰，但是这样去做的情况还是无法稳定地保证学法的时长与学法的质量，很容易被外界环境的变化所临时打扰，这样就会从根源上导致自己的修炼、工作、生活都会直接受到影响，做不好。那现在我是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段，雷打不动回到家中，差不多四个小时左右用来静下心来学法背法，学法的时长与学法的质量有保证了，一切也都好起来了。
儿子的转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儿子来到我们的家庭里，我和妻子同修知道这是为法而来的，是来得法的。小的时候能背下很多首红吟，上了小学后发现儿子不太爱学习。一天他从学校回来，突然问埃及离咱们这儿远不远。我当时很吃惊，问你怎么知道有个埃及，从书本上看到的？儿子答，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想去埃及看看，这辈子能去埃及看看就很满足了。上初中时孩子很叛逆，变得不听话，总好和爱打架的孩子在一块儿。一天妻子手机里播放钢琴曲《出埃及记》，我听了觉得音乐很好听，很感人，而儿子听了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如何引导儿子学法，一直是我和妻子所关注的。尽管儿子知道真善人好，但是行为上变得暴躁、叛逆、爱打游戏。今年五月，他的姑姑告诉他，抄写一遍转法轮，给你500元的报酬。儿子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办法好不好。去年12月份时，儿子想回家复习功课，明年想参加大专的招生考试。回来后，每天在复习好功课后，坚持抄写转法轮。12月底的一天，他突然要求练功，每天都坚持练第1、3、4套功法。第二套怕吃苦，第五套腿盘不上，单盘也痛苦，就没有练。元旦后，他想参加驾照科目3的考试，想回学校。在送他去火车站的路上，儿子说，我现在明白我科目3次没过的原因，是我太自大了，自以为是，现在我有信心能过去了。我说，你也学会了向内找，遇到问题找自己，是学大法的基本要求。在儿子要求练功时，我就想到了转法轮里的一句话，叫人修正法才是真正的普度众生，引自转法轮，只有大法能真正改变了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